同一个圣言，不同的礼物，同一个教会，不同的声音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，真理讲道台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。
攻读圣马窦福音。天国好像一个家主，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。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，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。约在第三时辰又出去，看见另有些人在街市上闲立着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，凡照公义该给的，我必给你们。他们就去了。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，他又出去，也照样做了。约在第十一时辰，他又出去，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，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？他们对他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给他们说，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。到了晚上，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的人说，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，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。那些约在第十一时辰来的人，每人领了一个德纳。那些最先雇的前来，心想自己必会多领，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。他们一领了，就抱怨家主说，这些最后雇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，而你竟把他们和我们这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。他答复其中的一个说，朋友，我并没有亏负你，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愿意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。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？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？这样，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，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八九十年代，在城市的马路边经常会有这样一种现象，人们三五成群席地而坐，面前地上或放着行李，或摆着工具，或立着牌子，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泥工、木工、油漆工等等。这是一群为生计而奔波的人，他们都背负着家庭的重担和生活的艰辛，他们在这里等待着一个机会，一个被雇主雇用的机会。人们虽有说有笑，但内心多少有着些许焦急和期待。每当有雇主出现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望眼欲穿，急步向前拥去，期待着自己成为那个被雇用的幸运儿。今日福音，耶稣也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。为了让人明白天国的奥秘，他把天国比喻成一个家主，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。家主从清晨到傍晚，多次将那些闲立着的人招进自己的葡萄园。他在给这些人一个机会，一个进入他葡萄园工作的机会，好能让他们赚取生活所需的供应，免得他们闲立着。 第一点，思主爱，念主情。初读这段圣经，我们的目光很容易落在最后赏报的不公上。正如那些清晨就被雇用的人所抱怨的，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辛劳可以得到更多的赏报，但他们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是家主将他们招进葡萄园，也是家主给了他们进入葡萄园工作的机会，更是家主给了他们酬劳，以得生命和生活的供养。这是多大的恩情，如此恩情岂能遗忘，焉能抱怨不公。因此站在家主的角度是认识本段讯息的关键，如此才能体会家主的心意，明白家主的恩情。要明白，当耶稣以天国做比喻的时候，是在告诉我们一件有关属天的事情。如果用属世的眼光来看，当然更看重的是钱，是赏报，而忘记家主的恩情，自然有抱怨，会觉不公。福音中的葡萄园就是天主的国，工人就是蒙召进入天国的人。工人的工作应是以正直勤劳来耕耘天主的国，好能使天主的国兴盛，不致荒凉。而工资则是天主的恩赐，是生命和生活的供养。这位家主实在蛮有怜悯和恩爱，他不只是清晨去召工人，而是多次邀请街市上闲立着的人进入他的葡萄园，即使在傍晚时刻依然招请。在这里我们需要看到几个教训。首先，这位家主是慷慨的，他的恩爱怜悯向所有闲立着的人开放，甚至傍晚招请工人，他都不觉得是损失。其次，他不愿那些人总是闲立在街头，闲立其实并不能得到生命和生活所需，这不是因为他的葡萄园需要更多的人，而是他愿成为闲立者的供应。因此即使傍晚时刻他都招请。所以无论哪个时段被招请的人，都是出于家主的怜悯，这正是我们生命的写照。我们得以进入天主的国，不正是出于主那长阔高深的爱和怜悯吗？他在每个时代每个时刻向所有闲立着的人发出邀请，进入他的国度，哪怕是生命的末刻，他都在招请。这不是说天主的国需要我们，或者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荣耀，因为有罪的人实在不足以支撑天主的荣耀，我们不但没有时时荣耀他，反而常常得罪他。所谓闲立者的人，就是以世界为生命的根基，苦苦赚得世界的人。人们常常自以为这就是生命的全部，因此任凭私欲，自我满足。殊不知，这生命的闲立是生命和生活没有属天供应的表现，同时也是生命走向丧亡的原因。实在闲立不足以支撑我们脆弱的人性，当环境发生变化，当生命遭遇艰难，我们能有的只是哀哭和嗟叹。故此只有进入他的葡萄园，才能得到生命真正的供应。第二点，做主公谢主恩。家主的招请是他恩爱闲立者有力的体现，他的怜悯就像一扇敞开的门，随时等待着愿意的人进入。然而相对于家主的招请，闲立者的回应也很重要，他们必须有意愿且主动回应家主。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，这表明了家主呼召所有人尽早地进入他的葡萄园。 实在，家主招请了所有的人，但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时候听从他，所以受招者的意愿也导致了时间上的分别。另外，当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后，还需付上正直和勤劳的劳动，认真耕耘属天的葡萄园。这不是为了天主的利益，而是为了我们的利益。正直和勤劳的行动就是属天的作为，这能塑造我们生命的品格，好让我们以此生活。从另一个层面而言，教会就如主的葡萄园，是天国在世的体现。在这葡萄园中，我们都需认真，切不可懒惰懈怠，免得主的葡萄园荒废荒凉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懒惰懈怠总是落在我们身上，对神圣的事物不感兴趣，不愿塑造生命的品格，对教会的需要互相推卸责任，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推脱，或者只是沉浸在神圣的学习和感觉中，教会需要的时候却连一个脚趾头都不愿动。我们实在该当警醒，因为蒙召的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些人，而是每个蒙召请的都被带进主的葡萄园工作。所以认真耕耘教会这葡萄园是每个人的责任，只有认真耕耘才对得起这招请之恩。愿我们都能为主尽忠，劳苦过后必有赏报。正如我们前面所说，家主给所有的人一个机会，一个生命和生活可以得供养的机会，这也是在葡萄园中工作之人的期待。家主开始按次序发放工资，但这次序显然打破了常规。家主让管事的人由最后的开始，直到最先的。这一行动让最后来的充满感激，可却让最先来的由期待变成了抱怨。主人的行动本无可厚非，他按什么次序发放是他的事，他愿意给谁多少也是他的事。面对抱怨家主的人，我们不得不问，主人克扣工资了吗？没有。主人欠账了吗？没有。主人并没有亏待他们，可是为什么会抱怨？就像主人所说，眼红。邪恶的嫉妒占据了他们的心灵，他们看到其他人得享相同的酬劳，心中满是悲愤。虽然他们自己不是要受罚或失去自己的工资，但是他们不喜欢别人得到祝福，所以生气。就像浪子回头中的大儿子一样，父亲对回头小儿子的态度和行为让他悲愤不已。这就好比在质问天主一个愚蠢的问题，你为什么善待别人？抱怨的人只觉得自己应该被善待，而别人不行，这多么可笑。他们遗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主人招请他们进入葡萄园，也是主人给他们酬劳。没有家主的招请，闲立着就是他们生命的状态，更不用说得到生命和生活的供应了。因此，我们该当常怀感恩之心，思念主人招请，认真耕耘主田，感谢赏报之恩。愿天主降福大家。
像一个家主，葡萄园。 作忙碌，每人每天一个硬币，雇佣工人大力照顾，清晨出去直到下午，不同时辰同样照目，日落西山，黄昏临近，家主吩咐工作结束，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，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，正如天空高过大地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思想高过你们的思想。管家发份工钱，从后来的直到最先，整天工作未能多虑，有人心中生出抱怨，恼怒家主无事劳，家主回应并未回复，先来后到一视同仁，难道我好你就嫉妒，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，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思想高过你们的思想。